当朱元璋回的内宫，仍然是身体不好，每天用药，把马娘娘可愁坏了。这天晚上，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，马娘娘就跟他讲：“陛下，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？哎，朕到现在也不清楚。陛下呀，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。
哦，
这话怎么讲？你看看，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。你看，茶帽他们那么折腾。”刘伯温没露面，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，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。他只要一说话，这些人都听。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。朱元璋心里一翻个，一想差不多，是那么回事，背不住他派了徐芳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，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？韩金虎马南却不能往外说呀，打这么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。两口子一商量，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，早晚是个事儿。你这一动，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了，这不好办。怎样对付刘伯温，手段不一样。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，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，传下圣旨，听说武庙现在竣工，皇上要瞻仰武庙，让文武全都跟着去，特别传下圣旨，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。那一般人谁知道？单说这一天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朱元璋乘坐龙辇，连朝阳正宫、三宫六院全陪着，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长啊。等到了紫金山五庙，御驾停住，朱元璋徒步上山，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。君臣二人边说边笑，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。等到了五庙切近，主持僧500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，见着皇上的圣驾，高诵法号，念起经文，佛波法器齐鸣啊，香烟缭绕。朱元璋安慰几句，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，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。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，耗费金银上100万两，修的是金碧辉煌。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，三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，左右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，那是笔走龙蛇，够个大书法家。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。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，六韬三略定华夷。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，武庙圣地。 三道山门大开呀，正中央的神路，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。他一进那庙一看，一边有一个塑像，上水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，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，披挂黄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熟铜锏。下水手这个塑像，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，披挂乌金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18节紫金鞭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相貌十分凶恶。朱元璋看看，就问刘伯温先生，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？陛下，我请了一个高人，叫姚广孝，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他经手修建。
哦，
修得不错。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？回陛下，上垂手黄脸的，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，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校。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皂袍将军那位尉迟恭。
哦哦哦，
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？陛下，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，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，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。
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取香来。
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，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。你看皇上干什么，别人得跟着，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。这才走到头层院，朱元璋往院里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院里塑着两尊神像，上垂手是一位，头顶发金，身披剑袖，腰杀大带，胯下压起一匹黄马，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，目视前方，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。下水手这位严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那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，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。朱元璋看完不认得，问刘伯温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两位是谁？
无量佛，
陛下，上垂手这位扎金剑袖，手提金背刀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党。下垂手这位严魁素甲白马长枪者，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。
哦，
先生，
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？
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？
不是，
主公您猜错了。当初一日，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，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，别看进了武庙，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，故此宿到院内。
哦，什么毛病？
哈， 当然这都是传闻啊，像那永三郎王不胆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，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，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，王伯党为了保护李密，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密剑。据说呀，王伯党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，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，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。姚广孝认为，虽然是出于好心，没得好结果，虽为忠臣，不算完整无缺，因此把他塑得院中，风吹日晒，料作惩罚。接着呢，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，朱元璋表示不同意，说这种处理不合理，传下一道旨意，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。他说话就是圣旨，谁敢不听啊？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，就走进大殿，把大殿参观完了，又到东配殿，他一抬头，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，在正座上坐着一人，头上戴九梁罩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，左右站着小童子。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，回头问刘伯温先生，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？陛下，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，张子房。哦，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？陛下，想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，张良排兵布阵，斗野埋伏，攻杀战手无一不能，他最大的功劳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八千子弟兵，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，所以把他立为尊神，修在武庙之中。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，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，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。心说话，刘伯温呐，毛病全出到你身上，我正面还说不过你，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，我数说张良，我就把你给说了，我看你怎样对阵。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，说他能掐会算，料事如神，实质上这是胡说，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，这个人天资聪明，读的书也多，懂的事儿也多，凡是计划的事情，预料的事情，都是十拿九准。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，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与刘伯温的想法就不能吻合，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，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。怎么办？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，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，跟马娘娘 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，表面上是有武庙，实质上是借题发挥，别有用心。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装聋作哑，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，让刘伯温给他解释，转来转去转到张良神像的前面。他一问刘伯温这谁呀、啊？刘先生赶紧施礼说，这是汉朝的三杰张良张子房，说这个人功劳太大，辅佐汉王刘邦出谋划策，后来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八千兵子弟，逼得楚相与乌江自杀，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。朱元璋听完了，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，嘿嘿，呀呀呸，张良啊，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？不错，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，也经常出谋划策，可是到了后来，你跟汉王貌合神离，想的不一样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弓。山镇虎指着张良骂刘先生，刘伯温在旁边一听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低下脑袋没言语。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，回头这么一看，感觉到也挺不自然，哎啊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何苦的？哎，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。来人，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，马上给我分回！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，供他何用？扎实，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，乒乓砸个稀巴烂，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。咱们书说剪子，武庙游完了，朱元璋回了南京，刘百文睡不着觉了，左思右想不是滋味，现在是图穷匕首现，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。刘伯温一想，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，将来悔之晚矣。当夜晚间，他就修下一张辞呈，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，文武到齐，山呼万岁。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班。臣有本。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班部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。万岁，臣年纪大了，言话
不能看君王本，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，耽误大事啊！尤其最近身体不爽，微臣有意辞职还乡，现有辞呈一份，请我主恩准。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，这怎么回事？刘先生此番不做了。众人交头接耳，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，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，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，为什么呢？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让你自己说，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？人家也没错，就让人家不干了，这玩意儿于理交代不下去。刘先生这一提呢，正好顺台阶就能下了，心里高兴，嘴不能那么说，把脑袋晃得跟梆梆鼓一样。哎呀，军师，你怎么要辞官不做呢？你是朕的左右臂，你要一走，我的江山倚靠何人？此事万万不行。他就再三再四假意挽留。刘伯温一想，你别跟我演戏了，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，说话出于至诚，磕头碰壁，再三坚持。最后朱元璋没办法，好吧，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，朕不便勉强，在良辰吉日给军师践行。不，主公我谢谢，现在我就得告辞了，您的好心微臣我领了。先生且慢，来人，朱元璋开了个纸条，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，宝珠50颗，绸缎上1000匹，一共装了好几车，要赠给刘伯温。刘先生一笑，主公啊，这我也领，我是分文不要，寸土不沾。为什么？我这些年就够瞧的，主公对我不薄，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。陛下，您把这东西留着，赠给有功之人，臣告辞了。